我先引申，让夏翔来带啊。
第一次想啊，非常紧张啊！谢谢弟兄姊妹们都出来一直陪伴我。有没有需要就是分享的，就是得着吧，或者问题？问题我如果不能回答的话，就请牧师救命啊！牧师过来。哪位弟兄姊妹愿意开始分享？不要客气啊，
敏锐先
不
来
要
说，
客气。
敏锐，你先来说，敏锐。
喂，大家好，可以听到
嗯，
声音吗？
可
可
以
以。
的。
啊，好的，好的。我就是今天晚上的讲，好吧，今天呢的讲到，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带领我去思考，就是在我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我去跟别人讲的是基于神的呢，还是出于人的？就是今天，听您的讲到的时候，看到自己对经文的不熟悉，有的时候会出于为了解释清楚这个经文，我可能会按照我自己的理解，但是那个理解是否真的是？基于圣经是出于神的，这个就是今天的讲到就带领我去在这一部分上带领我去思考去看，同时也对我未来就是在我平时的预备的时候，那就是在经文上我需要更加的去熟悉，同时在和神之间的关系里，那就是时时的是以神为中心，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够说在那个场合的时候才不是。讲我自己的话，对，这是今天借着您的讲道，对我的收获得着，谢谢。
感谢主。
可以听见吗？我是可以听见是吧？可以听见了。就是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对圣经的不熟吧。以前就是说会错过了很多，就是改变自己生命的机会吧。现在就说你读经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阶段。一开始就是听牧者来讲，或者你参加门训，再往后就说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到时候你自己要去面对那个经文。就是通过门训你的那些装备啊，你来就是更多的了解，就是圣经它有一个结构嘛，牧师也讲过结构神学，就说你通过那个不同的结构，就说你更加的你对圣经有一个就是一贯的一个解释吧，所以就说你到时候说的话的话，就说你可能有更多的清就是那种认识不是自己的话，而是圣经它在不同的地方互相的印证，你有自己的一个就是学习的体系，这个是这样子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很感恩了，就是你能够认识到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而不是说为了自己的那个荣耀。当时我就听了一个牧师的见证，他就讲那个神对他说，他每次去传福音的时候装备很多去传福音，但是最后说他觉得他最后的反应，他是为了荣耀自己。其实我们可能人就说真的有一个过程。就是有时候第一个反应啊，怎么样对我有怎么样？就是慢慢的，我觉得啊，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就是圣灵会带着我们去思考，就说我们在哪里，就说我到底是出于荣耀神的一个心理，还是就是因为是就是荣耀我自己？那你荣耀你自己的话，就真的会本来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会出了一堆的劳苦重烦，会把你自己搞得就是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你有这种经历的话，就是会下定决心，会改变了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就是这样子。谢谢你的分享。也鼓励你参加我们的那个周六牧师有那个门徒训练吧，已经进行了好多年了，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们已经就是参加了七八年了嘛，看看你有没有时间参加，也请你祷告为这个，好吗？谢谢。
好的，谢谢。
好，肖弟兄，分享一下。
牧师，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就是， 我这不知道咋说，但是就是我可以从我经历上讲一点点。就是最开始在信主的时候呢，其实在教会那段时间还是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然后后面的话呢，中间有几年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事就放下来了。然后最近也开始参与这种教会生活嘛。还是，就是有，就是当时慧琴姊妹跟我讲说，就是我来到神的面前去说，然后呢，因为当时有一些事情我跟他会跟他倾诉，但是他就是让我来到神的面前去说，然后但是呢，我就是一直是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我感觉我还是很多的事情或者是很多的痛苦，我是。对人说，或者是我还是用这种就是世俗方法在处理很多的事情，就目前分享就这么多。
我可以给你一点参考嘛，就是我也遇到过相似的吧。其实说实话，你不说的话，其实神都知道的，对不对？就说你可能就说你过不了你这个心理的负担，就说你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负担，有时候我会觉得他有一定的苦读，或者觉得他不公义，一开始我是不愿意说的，后来我对他的理解。看到我的卑微，就是我的不足，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判断他。其实他已经知道了，就是你感觉他在等你，就说有时候我会有那种经历，就说那个父亲在等回家的孩子，他就等待你像一个孩子一样向他去诉说，向他那种哭诉。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很开放的，你可以无话不谈的，就是说。你当然就是你跟人说，就是说，可能我们都习惯了他人更面对面的一个去那种说法，对不对？但是人你说到最后，他会让你失望的，有时候会的。比如说，我就经历过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很久以前，就是我那段时间就是得那个抑郁嘛，很比较严重。那时候呢，我就非常的盼望就是能有人诉说，而且就是我一直牧师给我辅导了很长时间。有一次呢，牧师就到这边来短宣了。当时我都准备好了，我就准备跟牧师讲的。我不知道就是出于什么原因，当时牧师他说时候没有成熟，那天晚上他就没跟我讲。我都习惯了，但是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我就没有地方去诉说嘛。后来就说我慢慢的清楚的话，就说我真的很感谢神，就说他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说人是有限的，神他就说他是一个无限的。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向他诉说，其实你不说的他也有，就说，然后就说你要去想自己的那个不去诉说的那个点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就祷告吧，就是多多的认识神，求他带领你，跟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就说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跟神是一个无话不谈的那种关系。如果是这样，我就说是这样子，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大家有没有就是关于这个分享，就是怎么看这个？我不知道你，我给你的回答就是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就是有一点借鉴或者什么的？就是也请其他的同工们来补充吧。就是大家的经历可能都不一样，建议也不一样。
其实我感觉可能是我有一点新奇，我可能觉得这个还是会有一个过程在里面。
你的这个题就是说希望你的祷告被垂听吗？还是什么？
就是可能，我现在感受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神可能会用他，就是会用我想不到的方法去帮助我，但是他不会去按照我的想法去帮助，他会按照他的想法，或者是我意想不到的方法去帮助我。这个是可能我的一个感受或者想法。
对，其实我想就是我们经历的这些，就是说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反转吧，就是更加讨神的一个喜悦吧。至于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他有可能不会垂听，有，但是我有我的自由去说，对不对？但是他如果就是不垂听的话，我觉得我也 可以去接受，也可以去顺服吧。就说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难过的一关吧，这样子。
这个
牧师，
我来讲一下。其实肖弟兄提的问题是一个，圣经，圣灵和圣徒之间这个关系，这个铁三角的关系，让我们经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人生有一天你会发现走到绝处的，而又不知在哪里逢生，无论思想、感觉。然后，客观的经历、家庭、个人的处境，总会走到一个地方，无路可走了。教导儿女，希望儿女好好学习，他不听啊，这是个绝路的，对吧？找工作找不到啊，然后突然间想继续工作，哎，被炒鱿鱼了，被解雇了，或者说谈恋爱，人家不嫁给你啊，或者在婚姻当中。他就跟你离婚了。那人生总会经历到某处是绝路的，走不下去的。耶稣也经历，耶稣从出生到他走上十字架，他一直在忠心耿耿的完成天父的旨意。但是他以人的性情、人的经历、人的感受去经历真理的时候，他也走到一个绝路。因为在犹太的律法上，人被挂到木头上，是被神咒诅的。他是神的儿子，怎能处在一个被神咒诅的位置？这是一个绝处，无法逢生的难处。他就发出一个祷告：“父啊，父啊，你为什么如此这样对待我呢？”那这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门徒都睡觉了，他也经历人生的孤独啊，他流的，圣经说他流的汗像血滴那么大，他是经历到人生的难处了。父啊，父啊，你为何离弃我？所以耶稣最后的祷告跟我们是一样的。我再找不到工作，家庭就活不下去了；我再没有收入的话，那我们一家就死路一条了。这种经历难道不是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威胁我们吗？牧师一家离开挪威的时候，1995年，那也是一样啊，在挪威是个保险箱啊，从摇篮到坟墓，政府都把你包了，你不担心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存没有问题的，你不会大富大贵，不会成为富豪那样生活，但是生活没问题，基本生活它是保障的。但是现在一下子，儿子只有4个月，女儿只有4岁。全家人就要在毫无经济保障、没有任何人给我们一个 offer、给我们一个工作许可，就要离开挪威去到香港去读神学。叫哪一个家长不担心呢？包括我们自己也担心。那我们的退路在哪里？我们最后的逃生之处在何方？人生总会走到这种绝处的。那我们又如何逢生呢？耶稣说：“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有一条路，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可以去死的。死亡不是我们的绝处。选择按照父神的旨意选择去死亡，可能是我们的出路。这个是突破所有的人生经验。有一个人给你，你如果说来吧。你只要钻过喂狗存留的这个狗洞，我就给你吃，我就给你喝，我就让你回家见老婆孩子。放下你的尊严，放下你的原则，从狗洞爬出来吧。难道还少吗？生意做不下去了，要向官员贿赂一下，我生意就做起来，风生水起，那为什么不去贿赂呢？如果我能够将这一笔税金眯在下面，员工就可以发得出工资了。为什么不逃个税呢？那这些都是人生走到某一个绝处，如何逢生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意去选择在基督耶稣里的死亡之路。 没有人愿意这么去选择。耶稣走了这条路以后，我们就发现原来这条路是道路。我宁死，也不可向敌基督低头；我宁死，也不可能向世人宣告我不认我的主。那这个逢生之路，不是很多人做好这个预备的。很多人在这个上帝所为耶稣基督预备的这个经历死亡、从死里复活这条道路当中，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以斯帖，他面对一个要不要向王去报告，呀，揭露别人的阴谋，不要让自己的子民就那么死亡。结果最后他的一句话：“死就死吧，我的生存，我的生命价值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他看到上帝为他预备的人生的机会是风险，是有可能通向死亡之路的危机。去不去呢？艾斯塔最后就说：“死就死吧。”那这个是整本圣经当中贯穿全书的。亚当夏娃也是一样的。亚当夏娃心中的情绪也是对上帝的诫命有情绪有不满。难道你说中间那棵树不可吃，我就不吃吗？我就需要那么乖吗？难道我不能好奇一下，跳一跳？显得自己可爱吗？这都是我们人生里边那个小九九，不愿意顺服神。当我们这一切都想通、想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也说：“虽然我如此痛苦，我觉得父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然而，按照你的旨意走。”小弟兄，你也是一样的，在你的生活经历当中，你可能也经历一些两难之间不知如何去选择的难处。每个人都一样的。今天生活在中国，如果你是做生意，你不向共产党的官员去行贿，你能做得下去吗？我敢说，在中国做生意，如果不向官员行贿，没有做成功的。共产党的钱是很好赚的，但是向官员行贿和这些在上掌权者的污秽同流合污，否则你做不成生意的。一做生意，哪一样关卡不要给钱呢？这是不可能的呀！我是在中国以前做银行的，对整个经济领域方方面面、条条道道。是清楚的一塌糊涂，清楚的一览无余，完全清楚的每一道关卡，不给钱做不下去的。如果你不去收企业的这些贿赂，你在你的位置上你也延迟不下去的。我当年出国，其中一个原因也跟这个有关。当时我是在广州市负责技术改造贷款。几千家企业等着我放款放钱，我是审核那个可行性报告的人。我一批可以，钱就出去了。很多厂还是当年我批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我是其中一关呢。广州本田是当年我批的，广州钢琴厂是我当年批的，很多这些项目现在还在市面上运行的。那这些企业都把钱送来，我就跟他们讲，你把钱给我，我就给纪检会，我保证不会贪一分钱。但是我的同事啊、领导啊都在贪钱，都在吃啊，你说我能生存下去吗？最后我是死路一条的。我知道预见到，如果我继续在国内待下去，如果我不能跟这个潮流同流合污，我就是死路一条。我选择离开。我说我不要这个钱，我也不要这个污秽肮脏，我选。当然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是我们家的家教吧。我父亲就跟我们讲，你们要贪一分钱，就在我的脸上扎一个污点，让人戳我的脊梁骨。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敢，也害怕，也都对父亲有一个敬畏吧。 我想神也借着这个关系也保守了我。所以我后来92年回到国内的时候，我是从正门口回到银行的。那行长见到我说：“你是唯一的一个离开了出国了还敢从银行的正门口回来的人，一般人都因为贪污啊受贿啊不敢从正门口回去。他说你敢，因为你没有贪，你干干净净的走，你也干干净净的回来。你可以离开，离不开怎么办呢？”那可能真的是加个引号，死路一条。问题是，你愿意吗？如果是为了父亲，为了过去的荣耀、过去的传统，你真的不值得。但是，假如这个目的是为了主而去选择坚持原则，那你是值得的。如果你所做的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选择不贪污、不受贿、不做肮脏、黑暗的事情。主是知道的。如果每个基督徒都在这个核心价值观站立得住，这个世界要被翻了个底朝天，要完全改变的。有一年，大概2012年、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西点，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个讲员吧，到我们的大会上来做专题分享，他就说。全世界有20多亿基督徒，按照理论上呢，大家都十一奉献的话呢，在当年啊，应该有1860亿美金，这是足以影响这个世界的钱数。今天当然应该不止了，10来年前1860亿美金，每一年的十一奉献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看每一个教会的十一奉献的，知道是很有限的。真正在那撑住教会的十一奉献的，是人数并不太多的人。那我们有没有思想一下，这个亏缺之处是谁在填补这个空白呢？难道不是主的恩典吗？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我们其实是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都处在一个每我们每个人，我常常跟大家讲，人有信徒三看呢。看神要常以为亏欠，上帝就把这个亏欠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在教会里，有留在我们的眼目之下，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亏欠上帝的人，让我们服侍神要甘心乐意。看人呢，要比自己强。如果我们出来，早上起床。所见到的人，你看不到他有至少1点以上比自己强的，那是说明我们的眼睛正在盲目，正是瞎眼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惯性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除非你有圣灵，你才能看见他人比你强的地方。这是一份恩典，看不见你就知道你现在正在处在眼瞎的时候。看自己呢，既不要骄傲，也不要自贬，乃是要合乎中道。信徒三看，讲到这些眼光，讲来讲去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不是 Christ Center，以基督为中心，是不是唯独基督，是不是尊主为大，是不是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专一和第一？就当这些价值观在我们生命当中根深蒂固的扎稳的时候，我们遇见事情就不会去在人本主义的范围里边寻找答案、寻找解决之道，很合理的。其实，在人本主义的道理都是很合理的，对不对？你看多马不合理吗？我非要亲手探探耶稣的肋旁，摸摸他的钉痕处，我才相信，难道不合理吗？非常 reasonable 的，对不对？要教会每个礼拜报告的时候，都说常费奉献不足够。那我们听见的心里边什么感受呢？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按中心奉献了1/10，你应该得平安的，感谢主。上帝在这一个借着教会这个宣告的时候，我与此罪无关。上帝没有责备我， 所以我就要为那些没有实行十一奉献人的弟兄姐妹祷告了，对不对？这是一份怜悯，而不是指责。上帝把这个亏欠留在这里，是与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我也相信，大多数的教会在十一奉献上都不能达标的。正如那个西点军校那个讲员跟我们讲，1860亿美金，总共全球的教会的基督徒奉献有多少美金呢？3个亿，只有3个亿，差别多大呀？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大多数的信徒都不忠心，都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然而，神还是给我们这么多恩典，还是给我们那么多的丰丰富富的供应，那么多怜悯，那么多慈爱。我们就想到对神的亏欠，就知道自己的不配，我们的谦卑由此而来，我们的悔改由此而来，我们不再去指责别人由此而来。我们从今天开始为神而活，由此而来，因为我们都欠上帝的，数字都明明白白的摆在这里的，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对不对？当然，我们按照人本主义的方法，也可以说，哎，让我们来重新计划一下上帝国度的事情吧，算一算每一个人的收入是多少，下个行政命令，嗯。这小弟兄收入，你可能一个月有1万，你奉献1千吧。这个下乡姐妹，你一个月收入有3万，奉献3千吧。每一个人分摊这个行政任务，这是人本主义的最方便之道。人最方便之道就是独裁者呀，我下命令。秦始皇的时候最容易统治了。为什么？我一个命令，井田制，每个人就在那个井田里边不去动。很多人都喜欢秦始皇的时候统一六国、统一中国，多伟大！但是没有人愿意生活在秦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人在马路边上，这个人从这边走，那个人从这边走，有一个人回头与这个人对望，就会被秦军抓到监狱里边审问。你们对望的时候传了什么消息？从实招来。酷刑啊！对望一下不行，如果你收留一下有个陌生人到你家过夜不行，你株连九族10户人全部因为你的这个缘故全被杀，没有人愿意生活在秦朝的。但是秦朝以后的君王，甚至中国的老百姓都在吹捧着秦朝，以秦始皇的功绩。前两天我的老师。我中学的老师给我发了一篇文章，一个律师写的信。他就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他就说，这个中国为什么要选择独裁？西方为什么可以选择民主？他给我讲这个道理。他说中国和俄罗斯、伊朗、北韩这些都属于内陆型、大陆型的国家。而西方国家大多数是海洋型的国家，而因为中国有几十个国家围在自己的身边，俄罗斯也是一样，所以很多的敌人，如果不用独裁的方法的话呢，老百姓不听话，不容易统治，疆独、藏独、港独、台独、澳门、澳独、内蒙、蒙独都要独立的，这国家怎么办呢？所以要实行独裁。美国为什么可以实行民主？因为两边都是大海。他用这个理由来跟我讲这个道理。啊，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对中国的独裁政权要有理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师啊，我说我其实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呀，我就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就是怎么样去拯救灵魂。怎么样让我们的国家或者其他的国家尽可能多的人得救？其实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最后都带不来人类的盼望的。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哪个国家的体制，那我们就失去了永恒的盼望了。我就劝他，我说我跟你师生一场， 我们相识超过50年了，呀，相识一场50多年的相识，我是多么希望你得救，不要把精力放在什么独裁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民族啊，这些当然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重点，你跟我谈话的话呢，我愿意跟你谈你的救恩，你得救没有呢？你现在你在哪里呢？你是活着吗？还是死的呢？还是将要死亡呢？当然，他回答不了我了，但我会为他祷告。人生就是这样子，最终极的问题就是一个生死问题，就是一个今后你活在哪里的问题，你现在活在哪里的问题，你过去曾经活在哪里的问题。所以，上帝当人犯罪以后走到伊甸园，就问人类第一个问题，不是单单为亚当夏娃的。他问每一个人，包括你我，耶和华神就问第一对男女说：“你在哪里？”这个问题也问我们的。今天夏翔姐妹讲到，也在问你在哪里？你是在人本主义的圈套里边呢，还是在神本以神为本的敬畏之中呢？你在哪里？我们的习惯。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极少站在上帝的角度去看，看核心价值观，看金钱，看生命，看生死，看缺乏，仿佛自己有一个比上帝更高明的人本主义的解决之道，然后替上帝去指引江山，为世界指明方向，为教会呢，带出新的潮流。这个在我们心中都是。如江河在翻滚，难以安静，难以平复。心里边不安静，怎么能知道耶和华是谁呢？好，我就回应这些吧，小弟兄。就是人生的难处、绝处的逢生，是唯独基督的。无论在人世间，哪怕生死，也改变不了对基督耶稣的选择，好不好，小弟兄？愿神祝福你。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好，我再稍稍隐身一下，让夏翔姐妹来带。
不是，不要隐身。刚才牧师的解答满意吗，小弟兄？
谢谢牧师，牧师已经是特别的关照我了。
牧师的那个属灵的洞察力比我深，有时候我可能说不到地方去，他就说的那个，你再思考思考。伊达，有没有要分享的？
好的，能听到吗？
可以呀。
哎，对，就是今天是听到了你第一次的讲道，为你感恩，想想。
谢
我
谢。
在读了你的讲章以后，我就当时跟你联系了，就是为你感恩，就是也很得益处。那你提到了这个人本主义，就是怎么说呢？平常会讨论的很多，也听牧师在讲讲。提到这个概念，那我觉得很棒的，就是今天你是从创世纪就对这个人本主义有了一个溯源，所以第一点我想讲的就是溯源，就把非人本，就人本的根源其实就是非神本。那非神本因着这个魔鬼撒旦他的介入呢，事实上就像你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它就是鬼本，就是。撒旦的谎言，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就是很有洞见，就是对，就对人本主义做一个溯源。那第二点呢，就是人本主义的这个结局哈，其实我们今天也已看到，就是一个后现代的一个对这个整个西方国家。就牧师在讲到很多关于这个独裁跟那个民主之间的一个，就说像是有一个价值，我们有一个价值取向哈。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使民族这样的体制的社会又如何？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就是。初见就已经瞥见了这个人本主义的结局，他就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后现代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是去权威，还有呢就是逐渐失去一个对错的标准，就这两点就足以造成一个社会的失序，就是失去了秩序。那你就会看到神的创造一开始都是就从一个无序当中，他的创造是带出了一个美和一个秩序，各从其类，对吧？一切都是很有的秩序的。但是你会发现，就是非神本，鬼本出来了，人本其实的结局它就是失序，它就是抵挡违反神的这个神本的时候，它带来的结果就是跟神的创造的起初是违背的，带出来的结果就是失序，它是没有出路的。事实上，那第三点我想谈的就是什么是福音呢？在这个人本主义的福音和真正的福音，我想说的就是，今天我们可能有时候也需要反省，就是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也会落入一个人本主义的福音，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的需要，以人的想要来定义我们所理解的福音。那以这个作为是人的根本的问题，然而真正的福音呢？其实是人因着罪，是要面对神的愤怒，而这个愤怒，神的愤怒是根本的问题。福音要解决的就是神的愤怒的这个根本的问题，而基督呢，他背负了我们的罪，是为我们而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就给了我们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神而活。就是罗马书第14章的第7到第9节吧。我读一下哈。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复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以，福音它的整个核心，事实上没有带给我们是有人本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福音，所以。但事实上，它就是神本的。好，我就分享这一点。非常感恩，谢谢夏夏你今天的分享。还是那一句，为你感恩。
感谢主啊，也感谢一达姊妹一直的这个陪伴了。其实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分享的讲得很清楚，而且就是非常的美好吧。就是包括你讲的啊，就是最后这个福音，它真的是应该是这个人本主义的福音，也不是人本主义的福音。我真的非常赞同。当时我就听了一个就是牧师，那个牧师讲，他就说那个华人教会当中有很多就是人本主义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不敢讲，就是你说你要讲的话，万一那个把人都讲跑了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还是不用怕的吧，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感恩吧，在我们教会当中，包括牧师，包括我们弟兄姊妹们，就是在分享的时候还就是没有往那个人本主义去讨人的欢心那样去靠吧。我觉得如果就是像牧师讲的，如果我选择了主去遵守一些规则，那呢，我死就死了吧，我生意做不成就做不成的话，就这个讲起来就说可能比较容易，但是我们思考去做这个决定的话，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我觉着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就说能够这样讲的话，在教会当中能这样讲的确实不多了，我觉着很感恩了。
我觉得就是说，在真理的传讲上面，就是对，这是一个方面。那信徒应该有这个认知和这个认识，这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便如何，对吧？我们所知道的如何 在行上面能够表达出来，事实上就是真的只能依靠神的恩典、信心，
对，
就
是的。
是只有信心在你里面去带你，你就是就像保罗说的，就说你这在世上的自轻自战的这种苦楚和这种困难和这一切的患难，但是呢，对比那天上的永恒的那个基业，就是傻子都知道怎么选择呀，对不对？所以事实上，我们的这个目光，我们所思所念，是否还是地上的这一切呢？还是这一切的安逸啊、舒适啊，这一切的，就是无论是快乐或者是痛苦，其实它都是短暂的，它有一天都是要结束的。但是对比那永恒的在里面的，那我们如何做一个智慧人？怎么样去选择？我觉得就是跟我们的认知以及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和对他的认识越多，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它是非常真实的。
对，就是确实这样，就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就是我们对这个信仰的理解是多少，然后你就大概靠着圣灵、靠着神吧，就说你能够做出来多少，确实是这样的。谢谢。还有要分享的弟兄姊妹吗？就是指出不足也可以啊，就是我以后可以学习的地方。谢谢，
我分享一下，就是听到的得着，觉得蛮触动我的。我昨天第一场主日学，我已经有分享了就是提了一些。那今天就你在嘛，我就等于再说一次，就是说我整个信息里面，其实我特别触动，我是在就是说，你讲到那个，就是刚刚牧师也提到，就是提到就是说，第四，这个是第几大点？第三大点。就是破除人本主义的咒诅。讲到第二点，就讲到说我在哪里，就是神在伊甸园，他就是问这个第一对这个神所造的亚当夏娃，问他们你在哪里。然后后面呢，在这个第二大点里面，你就提到就是说人的一个盲点，就是讲的那个例子，就是结束自己生命，选择去安乐死啊，这的例子。的那个盲点，然后讲到就是说这两个盲点，一个就是说，其实让我们认识到说什么盲点呢？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还有第一个就是说，透过终结自己的生命，那是不是就会解脱痛苦？我想这个真的的确是我们，讲到底就是讲到生死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生死观，我们的生死观。那前一阵子门训不是？我们也是有写作业，就是也是谈论，就是我们对生跟死我们怎么看？那然后接着你就讲到，就是说你们去探望那个107岁的老姐妹嘛，那就是你们去探望她的情况，然后你就讲到就是说，当你去探望的时候，你看到了就是一个在生命的临终的这个。就是这个最后的那种 terminal 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他是跟主同在，一个是有主的同在，一个呢，他就是与主亲近。就是当然我自己的年纪也是很就是渐长，坦白讲，而且到了年终的阶段，就是说在。所以现在是已经2024年的尾端，我的确就是很深刻的就是思想到这个生死的问题。其实我们在世上那么多的劳苦愁烦，讲到底，其实有一天就是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那刚刚牧师讲了一句话，我写在留言板，我觉得这句话的确是，他就说到，讲到那个主耶稣不是问跟父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讲到说。其实，到底什么是基督里面的那个死亡之路？其实就是 Christ in Christ alone，在基督里。所以，我想，不论我们在世上经历过是怎样，因为每个人我们要经历遭遇到的事情
不尽相同。但是呢，当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神本而不是人本的时候，其实生命就是带来盼望。纵使在接近死亡，或者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身不由己，比方说病来找上我们，那在那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自己面对自己的病痛？就是一些很最最切身，别人没有办法替代我们去，你也可以说是品尝吧，或者是说去经历的那些东西。那这个时候其实恰好就是神让我们单单跟他最亲密的时候，就像主耶稣跟神的那个祷告，父王，你为什么离弃我？其实我们在过程，我觉得过程是最宝贵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回想起去年我母亲。我妈妈是去年二月，哦，我忘了几号，她2月过世的。那她在过世的前17天，我跟她传福音，她信了主。后来到了那个 hospice center，在病床上，她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讲话，眼睛是闭着。那每次去探望她，我就在她耳朵旁边讲，因为那时候还她还。眼睛闭，没有办法讲，但是他听得见。我就在他耳边轻轻的讲，我说：“妈，记得哦，你到时候你要去主耶稣那里。”然后我妈妈因为没有办法讲话，太虚弱了，她就点点头，这样子。所以我想，人生的终结就是我们跟主的那个关系，就你刚刚讲的。你看到那107岁的姐妹与主亲近，就我这就虽然我没有跟你们去那里，但是当你们拍的照片我看到，其实就跟我妈妈当时躺在病床那个样子，可以说是差不多是，就是其实就是那个样一模的一样的样子。我就想到说，哎，那等到有一天轮到我自己的时候，那我是否也是能够如此有这样一个平安？知道说主啊，我跟你是在一起的，我知道我必要回到乐园跟你同在，所以我很感谢主今天的讲道，让我再一次的去思想死亡。那不久之前，我跟牧师师母换回我们的墓地都买好了，哎，就在离 Blue Ridge 开车6分钟啊，6分钟这个墓地我们买好了，所以其实就是说面对这个的时候，不是一个恐惧。或是一个觉得结束了，其实是一个延续。我讲完了。
感谢主啊，谢谢，这是很美好的分享。其实我自己很久以前，就是过新年的时候，我已经不过新年了，过什么过呀？过了不就是老了一年吗？那个，尤其是女士们，不就是老了，有什么好过的？其实现在我又有那种希望了，我觉得我已经超越了那种，就是说身体的那个老。我觉得真的，那个信仰真的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啊。其实我觉得你要去什么安乐死或者什么，其实就是一个绝望嘛，就是怕嘛，我不想受那个罪嘛。其实就是在那个老姊妹的，就是我们跟她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给她唱了一首赞美诗，亲近更亲近啊。我觉得这真的是那种陪伴。我觉得我没事的时候，我回家我还经常听那个赞美诗。我觉得就像牧师他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决定的话，就是我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难道神的恩典不够我们用吗？我觉得就是说。确实是的，我觉得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的，没有办，不要用那种。其实人啊，他觉着我要用我的办法去解决，其实那是一个谎言。你真的解决了吗？你去了哪里？你真的还是不知道，还是稀里糊涂的就那样子的。我觉得真的很可怜的那种。哦，就是我的感觉了。一丹，你说。 我忍不住要分享一下，就
是
是
的。
事实上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那真是好的无比。而且呢，他是可以救你的，我自己就被救过了，真是。因为我生完了老，Eric 就是生完我最小的儿子的时候，不，生完魏涵，Eric 生完以后没有那么明显的产后抑郁，但是生完魏涵的时候，我是很明显的有产后抑郁。他是1月份，这边是很黑，然后安德斯又要上夜班，我那个时候就在家里，在房子里面，我看着阳台，我是很怕的，就是很怕自己会从上面跳下去，就很难熬过那个晚上6、7点。 的那个时间是最难熬，因为那个时间我就是一直在告诉自己不要跳，千万不要走出去，不要靠近窗，不要走过去，就一定要不断的跟自己这样讲。但是这样子的，过后吧，反正有时候也会遇到我骑车经过那个很高的桥，两边都是空，就下面是车辆来往的时候，我是会怕的。然后我怕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我很怕自己会跳下去或者会摔下去，不管怎么样就会怕，这是一种不知道怎么样的一种心理。但是直到日子就是日子如何了以后，我就会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讲，就是说你的命也不是你的，就你把自己就交给神，只有神有这个权柄可以主宰你的生死，不是你主宰你的。其实，当我想到这一点，我自己也没有这个权利去主宰自己的时候，我反而就心里面得了平安。所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身边最姊妹们有分享过，但是跟家人我有分享过。就其实很感谢神，我觉得他已经救了我很多次了，已经。对，现在对，真的是，其实交给神，他救你。真的，他给你平安。真的，人本主义就是你要决定你自己一切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出路，因为人会自己杀掉自己。好。
对，是的，你跟我分享过一部分，谢谢。荷叶姊妹有没有要分享呢？请你说一下。
有的。
哎，请说。
很感恩主，他今天为我预备了这样的讲道。其实我今天晚上也不明白，我从早上6点半，然后还开了3个小时的长途车，一下都没有休息，到晚上居然还有精力来参加今天的礼拜。我来参加之前，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主会让我有这样的精神。但是听完讲道之后，最感恩的一点就是，你有讲过，关于夏娃她加添了神跟她说的话，神跟她说的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夏娃说的是，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一点，感恩神很光照我，因为我最近在神面前求问，为什么我的生命里面会有偏差，而且我愿意，我爱神，我也愿意去寻求他，我也很渴慕进入到跟他，就是进入到他的话语里面，投身到他的话语里。但是总有一点，我里面没有被拆毁的。但是透过今天，您讲说也夏娃加了也不可摸，在我和上帝我读经的时候，我对上帝的话，我的里面我的生命里面就有这样的偏差，以至于我在跟人说话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偏差，就是我经常跟人去沟通的时候，我说错了，但是我自己不知道。然后我的老师就是施慧琴老师，他也提醒过我很多次，我很想改，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改。但是借着今天您的这边讲到，就告诉我是因为我对上帝的话没有怎么说呢，就是。神是怎么说，我就应该怎么听。我也
不是，
会，我的生命也会像夏娃一样去加或者减，但是我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今天很感恩神，他怜悯我。还有一点很感恩，也是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早上的灵修，有一句经文就是：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当时我灵修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呐，我说我一定要逃离你的审判，进入你的祝福。我说我要逃离迷，我要明辨，去逃离迷，就是要远离迷惑我的魔鬼。就是刚刚透过您的讲道，神就让我经历到的这句话，就是他告诉我，他。我是如何的偏差？我的生命为什么没有进入到他是我独一的神这个生命状态里？但我实际上每天跟神的关系就应该他是我独一的主，独一的神，在每一件事情上，我去遇见基督，去经历到他是怎样的神。所以透过您的讲道，神也让我知道，他带着我进入他的话，活出他的话，我是可以活出来的。
感谢主，还有吗？还有没有？
没有了，我有没有讲的让你们听不懂 啊？
我明白。其实当时我说那个不准吃也不准摸，我就已经想了好多次了。我说讲还有什么效果？我还当时请，就是真的是，我觉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吧，就是给你一点就是思考，就是自己的一个反思点吧。感谢主了，他会
那我
就
还想
说，
分享一点，就是可以吗？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欢迎。
就是透过今天晚上的讲道，让我对于整个传福音的方向有了一个调转。传福音就是让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思考，就是我传福音，如何把神的话靠着神的灵。带到别人的生命里面去，而不是讲我要讲的。但我在以前，因为我也传过很多福音，然后有的人会拒绝我，我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但是今天，我知道是我的生命要归向主，我要，与他合一，像他一样的去圣洁。这个也
是
是。
是的，
感谢神透过你的，感谢神透过您的讲道，怜悯我的，
感谢主吧，
讲
就说
分享
就是
完了。
感谢主，就是通过他不配的器皿，就说给弟兄姊妹们有一定的就是祝福吧，确实是这样，就说尤其是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熟悉的人，就是他们不光是看我们说什么，而且就是看我们怎么样活出来的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分享吧，是这样子。请荷叶姊妹加微信，是加那个方舟姐的微信吧？
对，我刚刚看
对，
啊，我荷叶姐妹没有在我们的群里面，那我就可以加我的微信，我可以把你加到教会的群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学习的一些内容啊、奖章啊等等，对。
好的，谢谢。
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非常棒，生命的分享。
刚才看 Tony 的一句留言很有意思啊，喜乐的人知道飞机怎么说什么，那个人知道一个降落伞。Tony，你方便出来吗？陈老师，好久不见你了，还在不在？不愿意出来，那在，
Tony 那边可能很晚了。
那就不用出来。那个，请诗音姊妹分享可以吗？有没有需要分享的？要不要分享？方便吗？
其实说的那个我们对经不熟悉的这个事情，我是很有感慨呀。就是因为 昨天我跟我儿子在读经的时候，在桌旁，我们读了最后的启示录要结束的那个。是我儿子读的，刚好他听得懂嘛，用瑞典语，他都用瑞典语，我用中文，我读他肯定听不懂，但是他听到瑞典语18章，就是说那个，大淫妇，被烧，就是 哪一句啊？就是反正就是烧尽了吧，那个就是被火烧了哦。他就断章取义的说，中世纪那些女巫，就是猎巫行动吧，被烧的那些女巫，肯定都是那些人用这句话来做理由，就说是以神的名去烧他们的。我说有可能啊，但是我不知道。然后他就很气愤的，我说你气愤什么？难道这是神的错吗？反正我就说，如果一个人就是拿一句话在那里说话，就没办法讨论下去。真的经文很重要吧？我只是想起昨天就突然就想起那个事情了，就是我们对经文的熟悉度确实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真的是要从头到尾读，不能只拿一句、拿一章、拿一节在那里 乱解释一通，把自己给的意思全解释进去了。然后那个托尼弟兄出来了，让他说吧。
必须在托尼弟兄欢迎分享。
虽然可以说话。没有开麦克风。
陈然呢？大家等你说说话呢。陈然，Tony，
你麦克风没有开
哎呦，这高科技，我们的老人家不懂怎么用。哦，原来要开麦克风。弟兄姊妹们，平安，平安，平安。
平安平安，
我不会说话。
可以也在
下
啊。
下。夏姊妹，我印象最深就是在挪威的时候，晚上这么冷，你就在那个门厅的地上睡着，把好的暖和的位置都让给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姊妹。其实我早上起来跑步，第一眼看到你在躺着，我就是很感动，我就说这，哎呀，夏姊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其实我以前很早的时候也在意大利啊，在日本打过工，在角落头睡觉的时候，就那种感觉啊，有一点点雷同啊。就是那个时候呢是为了生存，这个时候呢是夏姊妹是为了主内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更。在这个欧洲的短靴里面，舒适啊、感受啊这种各方面，总是为人家着想，为旁边的弟兄姊妹着想，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或者感觉的。但是我的感，就是给我的感动，就是在组里面，确确实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感动，让你这个不由得那个哇，那个皮肤那个毛管都竖起来，还有那种突然间眼圈有点酸或者有点红那种感觉，对吧？我的语言描述能力很差，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突然间那一下子就是觉得我们都这个群里面的人都不是我平时见到那样的不一般，真的好。非常不一般，在这种感动里面，你慢慢的再结合，礼拜里面听到牧师的讲道，再看到圣经里面的话，你这种总体的感觉就提升了好大的一块，就变成你的信仰啊，和你的决心和你的信心啊，都不一样了，都不一样了。不好意思，占用大家时间，这是我的感触，一点感触。OK。
谢谢陈弟兄吧，我们就是开诚布公的嘛，都
我
是
最
真
感
心。
动就是那天早上清晨起来，我看到你睡在那个地板上。
没什么，我睡习惯了，我觉得挺舒服的，不要别没
不
没事
是
没事，
不是习惯
睡
和
得
舒
挺
服，
舒
是
服。
你这种体现或者表现那种行为那种行动啊，给我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动。
没什么
真的
习惯了，但睡得比较舒服一点，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了，
就是
人家
没有什
个
么
都
意
睡
义。
在床上，有暖气，你就睡在地上。
没关系，我觉得很舒服啊。然后一个人，我觉得很自由，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不要紧，
谢谢主，
没
那
关
可以
系。
要是你
话
用，
确实合适。
其实你用你的行动啊，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给我们一种感动。这样，其他我就不会说，让大家说吧，这是我个人。
谢谢圣
OK。
言弟兄，你也就是我们不要变成那个互相吹捧，但是我真的就是也感动，就大家彼此之间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吧。你教我们怎
不
么
容易，
锻
不
炼
容易。
呀、啊，让我们有身体怎么服侍主啊，我也真的学了很多。那就请可以讲，请可以讲。
我
不是，他不是，你不是出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不是，我现在在车上准备要去。我们这边这个当地的教会做礼拜，我就想起一点吧，就是以前，我接触，就是看一些新闻啊，然后看一些别的宗教的那些报道，就是很多宗教都有那种苦行僧嘛，就是比如说有印度教有一个人，他几乎大半辈子都把自己的手一直这样举着，然后，从来没有放下，他整个肌肉萎缩，骨头好像也坏死了，就，一直这么举着，他这么举的那个目的就是他觉得这样子的话可以洗净世人的罪，然后呢，还有一些宗教，比如说像佛教，就有一句经典名言，就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对吧？就很多这样的苦行僧啊，专门就是。自己自找苦吃，然后让自己更圣洁，这样。包括我知道有一些好像天主教以前他们的一些修士也会故意把自己的头剃一半，弄得很丑。他们的意思就是，我不配有好看的样式或者外表，因为我是罪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今天想听到这个，昨天听到这个讲到的时候，就想起这些，因为夏娃她加添了一句，她说：“你不可吃。”然后呢，加了一句说：“不可，也不可摸。”好像就让我突然间想到，这些世上这么多宗教的苦行僧，都会自己给自己加一些额外的限制，甚至是苦难，显得自己比神更加的圣洁，更加的，就更加的厉害，呵呵，所以我想起，就有些联想，觉得这是人犯罪的时候就已经，就始祖犯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的一个趋势吧。我分享完了。
谢谢，可以真的那个第三章可以反复的去看，可以就是对现在那个现状可以得到好多的东西，真的是的，确实是。
然
怎
后
么样？
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教小朋友，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我们也会平时要查很多的经文，然后要准备很多的信息。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有很多的帮助，有很多前忽略掉的经文背后的历史啊，然后文化我都会去看一看。感谢主。
我发现怀了孕以后的女性特别漂亮哈，你看脸上的褶子也没有了，还有满满的胶原蛋白，
没有，我看了好多。
好像28岁都刚刚超过一天一样。
哈哈，
我觉得跟下乡姐妹学习，不要在乎自己外表老去或者怎么样。
漂亮了，哎呀，陈
爸爸
可
很
一
会
同
说话。
学，陈可一同学怀孕以后比以前漂亮多了。
现在跟牧师一样重了，所以说要跟牧师一样重才会好看的样子。
原来的折纸啊、法令纹啊、抬头纹啊、鱼尾纹啊，什么都没有了。
对，要胖起来了，那些纹就会被撑开了。
哈哈哈哈！感谢主，挺好的，挺好的，
感谢主，感谢主。
挺好的。
可以是乖宝宝啊，可以，越来越乖宝宝了，然后知道把荣耀颂赞归给神，不求自己的荣耀，然后达到跟牧师一样的体重，很好，
哈哈哈哈哈！
你现在多少磅啊？你现在？
我今天早上称是75公斤。
我们这185，
5哦，那是多少磅啊？我对公斤没
好
概念，
棒，150多，150多吧，
150多磅了吗？
百六
哎
十五
呀，
磅，
多美啊！
一百六十五磅，
165，乘以二点
哦，
六，我想象的。
哇，大哥，大哥，大哥，
你比我比你重5磅，我170磅。
哦，那我还有空间呢，牧师，我还有两个
我
月才生，所以我还有空间。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你不到
圣
两个
诞
月了，3月2号要生，你现在才剩1个多月。
哦，对
还可
对
以，
对。
最后1个月是个冲刺阶段，这个体重一下就上了。
王牧师，
说
听
陈亮。
说你们要去到那里去看他，就是他生产那几天，你们会在现场啊？
哦，不在，
那我们在现场。
不是在医院的现场，不是在产床的现场。
不是他，听牧师说吧。
产房只能是丈夫进去，别人不合适的。
对呀，所以放出来一笑的那个很诡异，怎么可能在产床里？
他说的是产床，牧师，他不是说产房，他是说
产床
在
产
产床。我一听，我
呀，
觉得哇，还要
呀，
再提上谁上床？
large difference situation，连她老公都进不去。
不过你也别说，我还真有一次进到产房的产床边，有一个
哇，
教
可
会
以
的
吗？
时候
美国可以吗？
可以了，没那
哦，中国
个
不行，中国不行，
他要求
中国是
呢，
透过窗户看视频，不可以
丈
在里
夫
面。
理论上呢，在美国丈夫一定要在妻子的身边陪伴着妻子生孩子，手拉着手。
哦，那要做一个消毒，或者穿上那个防那个防叫什么隔离服。隔离服就是干净那个纺织，就是变就像那个 co-writing 那个时候很多人穿的那种，
师母生2个孩子的时候，我都在床边呀。那教会那对夫妇为什么我会在身边呢？因为那个妻子呢要剖腹产，是绝对剖腹产。剖腹产的时候呢，就有很多问题要跟医生交通。那个做丈夫的英文是一句都不懂，所以我们在旁边的休息室等嘛，然后。那天，那只有我一个人去到那里了。他就要求我也进到产床旁边。那后来是怎么样呢？后来是在我在床头和床尾之间遮了一块布，医生遮了一块布，我就在那里当翻译。那丈夫就在床尾那一边，我在床头这边也没有尴尬了，也还好了呀。那
所以
也。
你牧师是配得上在产床边的，因为我看到当时当年在意大利也是这样子啊， 那个神父啊，他是可以进到产房旁边，产房那
有
个地方。
需要可以的，
神父。
就是一般他们也无所谓了，牧师、神父他都可以让你进到那个里边去。那一
是
般
的，
我
是
们
的，是的。
也避个嫌，不在床尾了，在床头了，在这边，就避免那个尴尬比
这
较
个
明显。
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精神的力量啊！这个，那个产妇本来很痛苦啊，或者是肉体痛苦或者心理痛苦，她这是有牧师或者神父在旁边，真的不一样的。所以意大利他医院里面让神父在床头边是有道理的。
主要是丈夫了，丈夫在旁边是最好的。师母生的时候，生到一半，她说想睡觉，我就跟
哈
她
哈，
讲，我说不可以
伸
呀，
到一半想睡觉，
我说不可以呀，
他
我
也
说你
太放松了。
的，对呀，我说你的呼吸，你的努力和小孩子的呼吸息息相关呐，是不可以睡觉啊。我说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他说好，
这太奇葩了吧！这么难受的时候睡着了。
然后我就拉着他师母的手，我说来呀，一二生啊，一二生啊，连续叫了10来声，把娃生出来了，是这么出来的。女儿，这是第一胎呀，是我在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中，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我说孩子是我生的，是有道理的。我在产床旁边拉着师母的手一起生，不过我后面编了一个故事。我说生的时候，师母去 mall 里边 shopping center 去买东西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医院里生。等生下来以后，师母
你
在外面
喝
回
冰夺主啊，牧师。
来。啊，
对呀，我觉
我
得
是
王牧师把尿都生出来了，师傅把孩子生出来，
喧宾夺
你把
主啊！
尿都，然后师傅
王牧
王牧。
也不吭声，也觉得可以，那就可以吧。所以两个孩子很长时间都相信他们是爸爸生的，不是妈妈生的。直到他们到学校去接受学校给的性教育的时候，回头告诉我：“爹爹，我是妈妈生的。”我说：“对对对，妈妈生的。”呀。好玩吗？
不是，你的喊的那么吃力，好像是你生一样，其实你就是生了一裤裆的尿而已。
对，我就说牧
师
师
傅就把孩子生
喊
出来，
的那么大
你最
声，
多
喊
就
的
生了
都
一
喧
裤裆
宾
的
夺
尿。太搞笑了，
你才生的是尿呢，我生的是气气势，知道吗？
前列腺松弛 感谢主。
庆军和敏敏在美国生的时候，也是庆军到产房里边，对吧？所以是都经历了。丈夫在妻子的身边是最好的，最好的。能够有丈夫陪在身边，妻子是很安心的呀。所
是
以
的。
到时候你就要拉着 Aaron 的手，让他鼓励你。等到生西安哥哥的时候呢，师母更加奇葩。她说：“爹爹，我忘了怎么生孩子了，忘了应该怎么生啊。”就问我该怎么生娃呀？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记不记得怎么拉屎啊？”他说：“记得。”我就跟拉屎的感觉一模一样，
太
就是
粗
拉，
鲁了，
真的
太
就
粗
是
鲁了。
不粗鲁啊。生娃的孩子，生娃的感觉就是跟解大号是一模一样。
用的力量和肌肉是一样的，
所
但
以
是描述这样，
做丈
有
夫
待
这
商榷。
，no，这个是最直接的，你不要再讲别的，这个是最直接的。丈夫提醒妻子，这个感觉是别的感觉，哎呀，憋气呀，什么气功没用，就是这个感觉，用最
就
熟
是。我证明我是女，我生过就是这样子的，就是
就
最
是这
简
个感
单的，
觉，
就是这个，就是。
就这么告诉妻子，他最大的帮助，再找别的东西。没用，这个是最直。那个时候没有能力做想象的，最有能力就是直截了当的知道是什么，最大的帮助。这是我们接受产权训练的时候医生教的，你怎么帮妻子呢？就用这一句话告他，他就去记得了，别的方法没用的呀。平
车钥
常
匙回到家了，
呀。
下线，他听不到。但是我们广西那些老的一辈子说，这种很粗鲁，也不懂得好一点的词语来做文学描述了。他就说， 哎呀，没事啊，真的，第二个的时候就像放个屁一样，把我们给笑的。他是要放个屁，有点像王木说的异曲同工了，像老师一样，使劲儿得了。
生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花花草草、风花雪月，就直截了当讲到位，帮助自己的妻子能够了解什么是最核心的重点，呀。那个时候救命的，坦率讲，生儿育女是一个生死之间的一种挣扎啊，蛮不容易的，
所
呀，
以
真的，
妈妈太伟大了哈，真的，妈妈很伟大。
妈妈不伟大，上帝
得到
很伟
分享。
大，嗯，
这妈妈也是上帝造的。
妈妈只是担当了上帝给她的咒诅而已。他也当受这个咒诅，然后努力和神的恩典同行，胜过这个咒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起生儿育女的时候，容易过多的夸耀母亲的伟大。其实，母亲不伟大，母亲就是承担了上帝起初因为人犯罪而遭受的那个咒诅。所以，每当做母亲的在生产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要了解自己必须与神的恩典同行，才能胜过这个咒诅。一旦夸耀母亲的伟大的时候呢，容易带来一些误会，仿佛人的生产是靠母亲的努力。其实这个恰恰相反，是靠的是神的恩典呀，靠的神的恩典，然后夫妻一同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是一个正确的逃离人本主义的陷阱的一个奥秘在这里。所以，希望每一个姐妹在生儿育女的时候，不要自我感觉伟大，乃是要把"伟大"这个词归给上帝。主啊，你真伟大！在人类遭受咒诅的时候，你仍然给我在咒诅当中有一个逃生之道，有一个蒙恩之道，有一个恩典之道。这个是一个合乎圣经的价值观。所以，可以啊，你在不在？我也希望你也能够听得到，就是说。
看一下线了，
下线了，就是说也
对，我
对。
刚刚看到留言，他说到家了，下车了。
好的，就是留意这一点呢，就是做我们很多人呢都比较容易过多的夸耀母亲的所谓的伟大，母亲一点都不伟大，母亲在遭罪呢，母亲在遭受因为夏娃犯罪而带来的咒诅，所以母亲生儿育女的时候所领受的应该是一份警醒，是一份祷告，是一份感恩，而不是一个夸口。哎呀，我多伟大！这么一来就变成人本主义的陷阱了。今天夏想讲的这个人本主义的这个陷阱也在这里。父亲也不要觉得自己伟大，母亲也不要觉得自己伟大，我们都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当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心态是我们当怀的心思意念。有一些人不愿意过生日，他说因为一想到过生日是母亲蒙难的日子，母亲太伟大了呀，自己的生日不想过。我就跟他讲，过生日应该是纪念主在我们这一个家中留下的恩典的痕迹。怀着感恩的心度过这个时光就好了。何昭，你有什么要分享，请说，我就躲一躲吧。我一在就
其实牧师不用，不用，不用躲，
不用，不
因为
用。
我刚刚就是跟您其实分享的，您也分享出来了吧？我只是说，就是，像姊妹今天你讲到的里面，你讲到了很多的反省，然后自我的反省，我也看到就是重新认识的这种试探和试炼。我觉得试探就是人在苦难面前不自知，也。试炼呢，就是当人在苦难面前，你是会去反省与重新反省与神的关系，也就是这是从你这里讲到我的一个思考吧，然后就是就讲到就是我们从人本走向神本是不管是我们在什么境况下都能够思想与神的关系吧。就能够重新认识自我，也是就是回答你的，里面说的就是我在哪里的问题，我在哪里，就是在苦难面前的一个态度吧。我也看到，神是怎么， 因为你在预备这个讲章，然后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你也分享到你也经历了这种试炼吧。我就是你思想上自己的觉得怕担心自己讲不好啊、丢人啊或者什么的，那最终你从这里面走出来了，就是你重新，因为我知道就是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你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挑战的，会很多的不管是思想上的还是生活各方面的挑战的，但是你在这里面就是思想到你跟神的关系，你讲到的目的是，是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也这是一个，从试探当中就是走到试炼的一个标志吧，所以感谢神了。然后你看到神是怎么带领你去预备这个。记得你当时跟我祷告会的我分享，你都不知道怎么去准备，也很担心嘛。然后神在带领你，包括你带领你去瑞典，然后去看望那个107岁那个老姊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有这样子的思考。我觉得也看到神在你身上的这种带领嘛。然后也你也结合了。可能你也结合了你自己的本工作嘛，因为我记得好像你是做那种护理，老人护理的，对不对？你也看到人在死亡面前跟这种信主的人，然后不信主的人，他在死亡面前的这种反应，或者说您在生命快走到尽头时的这种反应，你也是有这种对比。我也重新借着今天讲到，也重新思考了，就是说，就是夏娃她，因着对话语的这种神话语的不，就是不够了解吧，不够不够了解，不够深刻。然后同时呢，她又对这个蛇有个好奇。我就想到很，其实当我们在初信阶段的时候，我们往往对那种神迹奇事或者这种所谓的能力。会产生好奇，也会有人不知不觉就被引诱过去了。哎，当时我就想，当时呀，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看到这种蛇会说话，她肯定会产生，会有好奇心的。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一个警醒吧。我们是不是容易被这种神迹奇事所牵引诱惑过去，还是因着神的话语，去更多的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带领，而少一些在这种神迹奇事上的好奇吧。神迹奇事当然就是荣耀归给神了，就是在话语在我们的价值观上的这种建造，更加的要警醒吧。就是我要分享的，主要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在试探和试炼当中的这种对苦难的这种，态度，包括刚刚牧师讲的那个女人在生产的时候这种痛苦，她是把这种痛苦呢回归到她跟神，就是反省到她跟神的关系，荣耀，对，就是从人本到神本，今天讲到的一些收获吧，感谢主。
感谢主，谢谢何超的分享。我也补充一两句吧，就是，今天夏翔姐妹的讲到，她是引用了《创世纪》的第3章。那关于这个"蛇"这个字呢，我稍稍加一点补充吧。我们通常去读这个原文的时候呢，这个"蛇"的解释是按照希伯来文是很立体的，很丰富的。只不过它的第一解释的确就是这条古龙，这个长形的这个爬行动物，我们称之为是蛇。但是在原文当中的其他解释，我是有时候常常思考这一个字，它就是普通的这一条会爬的这个蛇吗？为什么解释成蛇是跟最后神的咒诅相连的？他说："你要用腹部来走路，跟这一个解释，所以是他是反过来回头去 按照推理的方法把它推理成它就是那条，爬行动物。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呢，它好像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意义，就是那一道光。就这个字本身还有希伯来文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的那一道明亮的光。圣经在其他的地方引用这个字的时候呢，撒旦也是被形容成，那清晨的明星，明亮的星，很闪亮的星，很漂亮的，以美丽的一个受造物，一个灵体的受造物，比较多的在这里。如果这么结合起来的话呢，那么这条蛇就未必所谓的是一条蛇，而是一个令人心里边感到有亮光、有闪亮的这一个足以使人诱惑的那一道光。所以当时在伊甸园出现的，是那条蛇，还是仿佛是那条蛇的那一道光？我们心中的那道光，可悦人的眼目，可足以令我们感到心动的那一样东西。其实按照这个来解释的话呢，就跟我们平常所遇到的试探就比较容易结合在一起。撒旦是什么呢？那条蛇是什么呢？其实从一个属灵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处足以让我们远离上帝、背离上帝、离开圣经呀，不顺服基督，以致不按照圣经去行事为人的那一个诱惑，那一道光，这个就来，在这个解释就令我们离我们更加亲近，更加接近，使我们更加熟悉撒旦是谁。如果是单单用那条蛇会说话那条蛇去看，好像离我们蛮远的。我们现在见不到那条蛇，撒旦给我们蛮远的。其实撒旦离我们很近。我们有的时候看广告，有时候看电视，总有一些镜头，使我们，心里边仿佛是趋之若鹜，好像很大的吸引力。这就是撒旦，这就是古龙，这就是当年的那个诱惑。这个诱惑一直在，没有停止过，就它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一个心思意念，有的时候可能借着贪婪，借着一些镜头，一些让我们感到挑起我们一些观感上、生理上方方面面的这种诱惑，撒旦在那里呀。所以，当我们感到所谓的人本主义的时候，其实首先是撒旦对我们的影响。的影响包括我们的贪婪，包括我们的生理，包括我们心中的骄傲，包括我们要引以为自豪的巴别塔等等这一系列，撒旦都在那里呀。也包括摩西的身体，他死了以后，他的身体在尼泊山。结果当天使要来取回这个身体的时候呢，甚至撒旦来拦阻说：“你不可拿走，因为在山下，在山上，地下的权柄是我的，你不可以拿走。”天使长加百列说：“愿主责备你吧。”他就离开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天上人间灵界方方面面这些图画，也包括约伯记讲的神的众使者在神的两旁与神在对话。这些图画的这种形象的比喻，也看到其实弟兄姐妹，撒旦离我们很近的，随处随在的一个心思意念，我们可能都在与撒旦同行。所以今天讲到这个人本主义，就真是要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随处随在，每日要做警醒的祷告，免得我们入了迷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离我们真的很近。好了，我就补充这一点。夏翔，时间交给你。牧师一讲就啰啰嗦嗦，老人讲了，老头子了。
确实是的，就是说随时随地吧，好多方面，就是说可以反思，我没有想到这么多。那放到这几点钟呢？如果时间到的话，你就提醒我们，就是该玩的就玩。阿石，请你讲。
谢谢张姐。对，所以今天这样讲道当中里面呢，其实也让我有回想吧。其实我最大一个回想就是一个神本主义跟人文主义，其实在我个人的服侍过程当中里面，其实也是蛮强烈的一个经历来的。在以往的服侍当中里面，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我以前，因为以前是做 DJ 啊，以前做 DJ 的时候啊，看到好多那些酒吧，哎，怎样去做，就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嘛，看见那些酒吧怎么做，好像就做起来啦，做了很多分店啦。我记得我刚刚进来，IU 我们国际网络教会服饰的时候，那是我刚刚进来网络国际网络教会服饰。我看到，哎，我们网络刚刚开始，也没有什么人啊，那时候特别活跃，而且就特别的是按照我以往对于怎样在夜店酒吧那里经历哦，看到人家，哎，那个酒店怎么就兴旺了，就很容易将这一套呢。就泡在我们网络，好像其实我是很活跃啊，但我的活跃的点是从人来的，而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就很容易将社会的那一套就套在不是主的那身上面去。那其实，在那段过程当中里面，其实牧师也有教导，就是很容易，就是说，其实。我们从人的这个眼光当中里面去不是主的时候，其实往往这就不是由福音本身，福音本身也不是从神的那个眼光当中里面去看待的。有可能哦，有可能我们按照酒吧的那一套去弄，有可能哎呀，好，外面看起来都是人很多啊，可能。一切都好像很华丽啊，很好啊，感觉外表看起来很好啊，但其实核心的本身，那是否是神的心意呢？那得到的是真实是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吗？这是让我去思考。对，感谢主。其实在这过程当中里面，其实信主的过程当中里面，其实最重点的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如何从一个人本主义的眼光，转为从神本主义的眼光？其实，这个生命的祝福是一个过程当中里面，就是求神带领的。是我分享完了，谢谢香姐。
谢谢老师，讲得很好，要把教会弄成那个像什么酒店一样的，可能
在酒
人多
吧，
但
像
是
酒吧一样，分门店啊，分所啊，那这好像很兴旺一样，很好
对，
看。那对不起，这确实不是。对，谢谢，我分享完了，对不起啊。
感谢主啊，谢谢老师。方舟姐，你提醒你看时间怎么样了？
差不多，对，
嗯。
对，艾达要分享这，没有，那瑞虎是不是要说话？李倩说还有10分钟，
还有十分
哇，
钟。
呀，瑞虎是不是有问题要问？
是。那个提斯诺说，新耶路撒冷有四千里大
宽
宽
和长。
宽和长，是就是想要问那个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你想问是否能装下那么多人？
是能，
所有大家看着你呢。那我们就关了，说对不起，不问了，还是说下去？
就是装得起来那些人吗？
你是在问谁？问夏翔还是问牧师？
牧师，
牧师。
牧师。
大家都在听你再讲一遍。你说启示录里面怎么装得下人吗？
就
你
是那个新耶路撒冷说有四千里长和宽，以能装下那么多人吗？
4000里很多人呐、啊，瑞虎啊，你想想吧，你要看它不是一个平面图，它是长宽高都是4000里，4000里就是2000公里，就相当于你从哈姆斯达，然后一直可能延伸到意大利，大概意大利、西班牙就这么个距离呀，就是这4000里。这是长宽也这么大，还有高也这么大，那可以装很多人呐、啊。而
对
且
啊。
然后人住的怎么样？它不是一个平面，它是一个立体的。那你的问题就是嫌那个地方太窄了，装不了很多人，是这个意思吗？呀、所以你知道两方面讲，第一，这个地方不小，可以装很多人的。第二呢？天国本身也没有很多人，天国是窄路、窄门，并不是装很多人的，也不是把全人类的人都装到里边去，装不下的。所以可能大多数人都是下地狱的，少数人进到天国去，因为信的人少。耶稣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能够被神拣选是一份恩典呐，要感恩。当全世界的人，大多数人都往地狱里面奔跑的时候，神在这个奔向地狱的洪流里边，好像捞鱼、捞了一网鱼一般，把我们这群给网过来、网出来，成为得救的人，放在这个城里。第三，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比喻的说法，那你可以大概算一算，有多少平方尺呀？4000尺，4000公里乘4000公里，再加上高，也是4000公里的高，这么一个立方体，能装多少人？那我不知道，呀，我们可以算，也不知道到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怎样的身体，是一个灵体，还是一个纯肉体？呀，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会像主复活之后的身体一样。不受时间的控制，而且甚至我们也不需要非要在这个城里边呢，可能还可以飞出去到穹苍之处与神对话呀。所以这不是我们的担心了。Don't no
对，
no worry about that。上帝会安排我们日后的去处的。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你不用担心。到今后的天国，我们有地方住的，好不好？你有一个很好的。”住处，上帝为你预备的，好不好？瑞虎，可能你都跟牧师是做 neighbor，做邻居也不一定，对不对？有空过来帮牧师清理一下花园，打打草，草地，要不要？
要。
好吧，要，好，乖宝宝啊，瑞虎是乖宝宝。好，就到这里吧，今天方中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谢谢。
感谢主，谢谢瑞虎啊，乖宝宝。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周这两堂的敬拜，愿主你自己的名被高举，愿主你的名你的荣耀彰显。也感谢主，你使用赛场姐妹，为今天主日的正道，让我们认识，再一次的警醒我们自己的生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归于你，属于你，源于你，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求主，你就带领我们生命的脚步，让我们单单以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标准和标杆，也让我们在这个走暑天。 道路的过程上面，我们纵使有软弱，但是主，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求主，你就继续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将我们这颗心交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因为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得享主你所赐的这份平安跟确据。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大家出来见个面吧，say 个 goodbye。